2018年8月30日夜，明尼苏达州，一场艳遇，一段新闻，一张照片，全球哗然。京东股价直线跳水，从事发高点35一路下跌至18，数百亿美元为这场冲动的惩罚买单。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随后消息传回中国，网友狂欢之际，无数人下场艾特张女士，花信少妇沉默不语，后续淡然说出四个字：风雨同舟。时间一晃5年，随着王石定居东京，马先生常驻银座，东哥在今年9月携张女士携手出现在东京某高级塔楼，沉船夜游在某处曝光。紧接着又有眼尖的网友扒出照片里的建筑，这两栋高层正是鼎鼎大名的高级住宅楼盘 Park Tawa Katsutoki。 随手看看楼盘的报价，112平米左右的户型售价约为2.7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31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平米高达12万元。贵吗？这才几栋啊。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不解，所谓塔楼不就是高点的公寓吗？这两年名人富豪往那儿扎堆干嘛呢？这玩意儿和中国的高端小区有什么区别呢？听说这两年这些塔楼都翻倍了，还得抽签买，是真的吗？老肖，这价格也凑合，感觉我上我也行，咋买呀？又骗人买房，不说房产税，说是不是收了50万？别急，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咱们从根到头来盘一下日本富人圈的执念追求东京塔楼。塔瓦梦想，英文名字是 Tower Mansion， 字面意思就是指那些高大的像塔一样的建筑物。严格来说，塔楼最开始并不指代那些高端的高层住宅，单从建筑定义上来讲，20层以上或者高度超过60米的建筑物都能被归纳为塔楼的范畴内。因此你说银座虎之门那些 CBD 算是塔楼也没毛病，说那些盖个20层以上的高层公寓是塔楼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在东京和一个日本人聊塔楼，大家会默认指那些地段核心、配套顶级、风景绝佳、楼层30以上、价格1亿起步、35亿日元寻常、20亿日元也能找到的新式富豪聚集地，周围邻居不是公司社长就是明星艺人，最差也是律师高管那种。地段核心是怎么个核心法呢？咱们先来科普个简单概念。东京一词其实歧义很多，维基百科上对于东京的定义叫东京都，包含23区、26市、5厅和8村，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左右，面积约等于上海的1/3，人口大概是1/2。在全球城市排行榜中，常年位居亚洲第一城。但你要问东京人啥叫东京，他会一脸客气地说，那肯定是东京23区啊，至于26市，也是啊。然后心理活动则是和港区女子一样，哼，下听庶民，26市也算东京，那就是跟青浦至于上海，大鹏至于深圳。那你要是再问年收在2000万日元以上的新贵啥叫东京，人家会说，东京也就是都心5区吧。什么？你说足利区？呸，那地方送我房子我都不住。就跟你买一个迈巴赫的哥们儿说，嘿，奔驰啊，那哥们儿指定想，孙子你咋骂人呢，谁他妈买奔驰了，我买的是巴赫。所以啊，所谓东京在不同人的眼中真不一样。而目前的新建塔楼几乎主要集中在都心5区，即港区、新宿区、涩谷区、中央区、千代田区，要不然就是在青海丰州那块，毕竟有个奥运村加东京湾的概念嘛。说完了地段，咱们再来看配套。塔楼基本标配健身房、桑拿房、会客大厅、顶楼眺望台、儿童游乐区、高级会所、超市等，这些设施基本是5星酒店的标准。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位于中央区青海的 Dotoru 能看到彩虹大桥，且提供饮食的休息室，150日元就可以使用带桑拿的 SPA， 约650平米的大厅，配有教练的健身房、阅读沙龙、豪华客房等等等等。但这些并不对外开放，只针对于业主，很多免费就算收费，大的也算是象征性，比如几百日元，折合人民币几十。要不然你以为塔楼凭啥卖个大几百万日元一平？要知道很多所谓新贵买个塔楼就买个40-50平米的小的，偶尔回家睡个觉就成，对外又能彰显身价，还能使用设施。 除了真是继承家业的王子公主，否则能自己起家的创一代，人家能挣到那个钱，哪个琢磨的不明白花小钱办大事的道理呢？接下来说风景，打开阳台，端上酒杯，倒上山崎，你窗外是高楼大厦东京塔，还是一望无际野草堆？琢磨的事儿能一样吗？例如六本木 Roppongi Hills Residence 毗邻六本木 Hills， 东京塔也在不远处。但是如果你站在高层远望，除去两座地标性建筑， Roppongi Hills Residence 的顶层一样能看得见。就这风景，你大概率不会琢磨飞天新地，就算不是银座夜总会，也得是机缘高级店里吧。好了，介绍完塔楼大概是个什么东西了，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难道就因为以上几点，塔楼就能卖到那么贵了吗？就能成为如今高净值人士的入场券，新富豪的心头好了吗？咱们看下去。塔楼为什么贵，或者说这两年涨得为什么那么疯，地段、配套、景观都被说烂了，不是没有道理，但其实最核心的一个词，稀有。而塔楼的稀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其建筑自身的严苛标准。在日本这么个四面环海且地质不稳的地方，建筑物的建筑标准是根据建筑的高度来确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筑越高，建筑基准就越严格。这里的建筑基准包括建筑基本法、消防法以及管理协定等等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的要求被分为30米、60米和100米三个档，要求款项和严格度依次递升。因此30层打底的高层塔楼自然按照最高标准的基准来建造。这里我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日本盖个塔楼有多费劲。首先，塔楼第一要素就是抗震，普通的建筑只需要满足建筑基本法的抗震等级就好，但是塔楼的抗震要求是单独开的规定，细分为各级地震楼梯的摇晃程度，哪怕你这层楼能看5级地震不掉墙皮，但是楼体晃得太厉害，承建部门都得拉出来追责。另外，超高层塔楼还必须有停机坪用来紧急调升，有钱惜命，应该的。内装必须要使用防火、防水、防腐蚀的三防材料，紧急发电机、防灾用水井、消防用水槽等灾害应急设施，一样不及格，你这楼就别想开盘。其次，一般建筑物的质量认定由具有资质的专业部门来就行，塔楼的建筑质量则是由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的大臣来认定的，且终身追责。换句话说，只要你这座塔楼真的出了毛病，国家部委就得出个领导出来辞职谢罪，你要是搞出重大事故，那得入刑。哪怕这个老领导已经圆满退休安全着陆了，他都得求菩萨保佑自己手下披建的塔楼别出岔子。就这么一套标准下，你敢偷工减料，合着你赚着自己的钱要着领导的命呢。所以这么一套要求叠加核心地段的拿地成本和高昂的人工物料，这东西就不是一般开发商玩得赚的。不信诸位自己查查，目前顶级塔楼开发商要不是三井，要不是三菱，要不是野村，不是顶级巨头开发商，你真玩不转这生意，因此价格自然不会便宜。二，地段，房产三要素
location location 和 location，
这话别管是李嘉诚说的还是李荣浩说的，但好房子必在好地段，这是千百年来的定律。而放到塔楼来说，则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地段优秀，二是地基优秀。我们分别来看，地段上面都说过了，无非就是都心五区加上晴海丰州，最多还能加上23区中比较好的目黑、品川、世田谷。就这么个骑上自行车环绕一圈不到2个小时的地方，再加上填海造陆太近的地方，容易土地液化，肯定不行。岩层太厚的山地肯定也不行，风景太差不行，叠加私有产权之下，有合适地区人家不愿卖地的还不行。咱打开谷歌地图自己来数数，还剩下多少地方能建的？再加上从规划立项到彻底完工，动辄5年到8年的周期，琢磨琢磨，这玩意儿能不稀缺吗？如今塔楼的住户通常是那些东京的新贵们，即所谓的 new money， 他们的日常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很快，在家里的时间没有那么久，自然也不喜欢世田谷那些老前锋，动不动弄个大别墅，请一堆帮佣，麻烦且没空打理。他们对家的需求就是住得舒服、安全，最好物业就能满足我日常的会客、健身、休闲以及有格调的生活需求。所以塔楼的初始用户基本都是明星艺人和国外的富豪在购买，我住但不常住。而随着这批初始者入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发现，嘿，塔楼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站得高望得远，服务就跟住5星级酒店一样，而且住客清一色的高净值高素质人士，属于往来无白丁了。 画面就是，我们住的都是六本木，都是麻布石帆。你说你住近郊的一户建，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哦。
所以后面的一批老富豪们也慢慢的加入进入，再叠加这两年日元的贬值严重，大量海外资产涌入，大资金能干啥？无非就是楼市和股市了。股市不懂不做，但东京核心地区的地皮是永远稀缺的。推波助澜之下，塔楼硬生生的走成了五年翻倍的如今的模样。之前的视频，房价跌掉九成后，人生会怎样呢？有上万条评论弹幕，就算是有1%的人不爽，也有80%的观众抓着一顿狂喷，大意就是：
呸，恶心！
你聊房子故意不聊房产税，说三井三菱是不是给你50万日元了？关于这个，我先说一句，如果有认识三井三菱管理层的，麻烦替我说一句，我老肖打钱50万。咱们说回正经的，仔细来科普下日本的房产税是怎么回事。日本房产税是通俗的说法，正式的名称是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两者合称固都税。以东京为例，固定资产税是1.4%，都市计划税是0.3%，两者合计1.7%。这就是简中互联网还有部分评论所说的，日本房产税要交50年都可以买一套房了。但您别急着喷，还没说完呢。要强调说明的是，它的1.7%的基准，并不是你房产市场的交易额，而是政府给你的评估额。日本设有专门的评估机构，并配有不动产鉴定师。正常的评估额是市场交易价格的20%到30%，而这里还有两个小点需要说明。一，这个评估是动态变化的，每隔3年，不动产鉴定师会重新评估，通常会稳步下降。二，为什么会稳步下降？因为房子是有折旧年限的。按照日本法定的财务折旧的层面上来看，一户建的折旧年限是22年，也就是说，一户建在22年后，房子在政府的评估中就没有价值了。而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公寓折旧年限为47年。当然，这里说的价值是指房屋价值，而因为永久产权的原因，土地是一直有价值的。而在实际市场中，这些超过40年的房子依旧在市场大范围流通，并且随处可见。这里涉及到日本的建筑规范问题，我以后详细来聊聊。所以按照这种比例来算的话，根据我们这么多年在日本做房产的实际经验，实际上需要交的房产税就是你真实房产交易价格的0.3%到0.5%之间。至于这个数据是真是假，但凡你在东京自己买过房生活过，交过这个税，应该都有数，这玩意儿做不了假。在日本生活持有房产的诸位应该都能佐证。具体到金额来看，我们还是以新宿区70平米二手公寓为例，这算是东京最有代表性的物件了，市场平均价7000万日元左右，每年需要缴纳的房产税17万到28万，比例大概是0.3%到0.4%之间。这个税贵吗？持有成本高吗？咱们分两个部分来比。从日本来看，还是这套公寓为例，大约相当于半个月的房租。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欢迎诸位去日本最大的房产交易网站思某上查证。如果横向对比其他欧美国家，这属于正常偏低。对了，以房产税试点重庆为例，目前是0.4%到0.6%。本来还想聊聊塔楼是如何买的，但后来想了想，要是聊到这儿，大概率清一色的说辞就是：呸，穷途必见了吧，开始忽悠人了吧。那我今天就干脆把话揉碎了说开了。一，目前大热的塔楼压根就不是买方市场，是彻彻底底的卖方市场。首先需要资产证明，其次需要预约排队抽签。为啥？因为目前塔楼的出售价整体偏低，就跟前些年中国楼市打新一样，一二手房倒挂，买到就能赚30%起步。你想买，那也得买得着啊，犯得着劝吗？我自己这会儿还在摇号一个3亿多的塔楼呢，咋嫌对手不够多，降低我中奖率呢？诸位不会以为这种塔楼的开发商也需要我来打广告一篇50万吧？二，东京塔楼动辄几亿日元，相信我，能琢磨买这些的朋友没那么容易被说服，人家有自己的全球视野，有自己的实地考察，有自己的商业判断，所以别动不动说洗脑什么的，人家能挣这么多钱，脑子不是被谁三言两语能洗的。三，算了，也没有三了，说两句心里话吧。我做视频2年左右了，没有一个视频不被喷的，当然理解，我也过了非要说服谁的年纪。如今信奉的是，你愿意听我唠叨我就聊两句，如果不愿意，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里给后续的那些不管脑袋非要聊屁股的朋友一点建议，如果您一定要喷，麻烦搞懂再喷， 你喷日本人死板，办事磨叽，喜欢读空气，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要是喷吉原泡泡浴不行，那只能说你既不懂吉原，也不懂泡泡浴啊。1989年，绚烂而又狂热的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平成元年最后一天，列车时速达到顶峰，日本股指高达38915点。随后，刺耳刹车声响起，列车出轨，冲入荒野。歌舞伎厅闭门谢客，写字楼灯光熄灭，白领们挤进电车早早归家，用电视打发了漫漫长夜。次年，国民级动漫《蜡笔小新》播出，这是一部以幼儿为视角的成人向漫画，这里面充斥着小新的顶级审美和广志的坚强生活。动漫中，小新调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家的房贷还有32年呢。”
如果时间没有停止，广志今年已经68了，也不知道退休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了2023年，野原家的那座80平米的两层有车位带花园的房子，终于还完了房贷。那些年，蹲守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的岁月里，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个疑问：这种独栋的房屋，自带庭院，能养宠物，能放车的房子，在日本普遍吗？广志在东京应该只能算是中层的工薪族，算是普通家庭差不多。就这样的收入，就可以养得起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一辆车、一条狗、两个孩子吗？而刚来到日本时，我的琢磨就成了：这些曾经的 dream house 到底该多少钱？这玩意儿住起来真的舒服吗？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今天来走进动漫平民主角家里的标配——一户建。1945年，日美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最终的结果是，东京的中心城区被美军进行了一次土地平整，整个城市不能说是完好无损，只能算是一片废墟。当然，大轰炸也不是所有人都愁眉苦脸的，远郊的居民就挺淡定，那些战前郊区在轰炸中得以幸免，曾经的所谓的下町庶民一下子成了坐地起价的包租婆。但这种租房市场的混乱很快就引起了东京人的不满。想当年，老子家祖宗跟着德川老爷子入关，一个人吃了8辈子的苦头，换来我们如今东京的正日字旗身份，你们这帮下町庶民哄抬物价反了。于是日本政府在1946年颁布了房租管制命令，限制房屋租金，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保护租客的条款，并定下了租售同权的基本国策。新政策规定：一、租房和买房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二、由于日本没有特色的户口制度，所以你住在哪儿，你就是哪儿人，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都同等享用当地的医疗、养老、教育所有福利；三、在出租期间，房东擅自进入房内属于违法，在租期不到不允许赶走租户，就算租期到约，没有合适的正当理由，原租客优先续租。如果租户是老弱病残群体，房东要清退房客，出于人道主义，必须安排好住户接下来的住处并给予赔偿。四、涨租必须有正当理由，如果任意涨租，租户有权拒绝缴纳。这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但诸位也能看出来，这种政策对于租客的保障是到位的，但是对于房东以及以此牟利的二房东就非常不友好了。由此带来的就是大批房东退出租房市场，市场出租房源越来越少，但人民对于租房的需求不断上升，这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50年代初期，日本接连颁布了两条法律：住房金融公库法和公营住房法，勒紧裤腰带解决住房问题。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你没钱不是还有青春吗？我贷款给你盖房子。二、你要是既没有钱还没有青春，政府盖公租房不以盈利为目的，算是社会保障福利。当年的日本还不是如今的老龄化社会，在贷款政策的支持下，叠加6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日本钢铁建材等产量不断上升，独门住宅一戸建て因其建造非常方便，成本低廉，因此成为了住房政策的扶持对象。日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叫地方住房供给会社的机构，划拨大量资金专门负责抓住房建设。自此，这种木质结构两层小楼草坪庭院被称为一户建的独栋，在日本成为了个人住房的代名词。中文互联网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在日本，富人住公寓，穷人住别墅。这说法其实能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眼里， 有个自己的小院，能种上花草，带个车库，这种不妥妥的联排别墅吗？至于城市里的公寓，那是什么鸽子笼，几百户住在一起，鱼龙混杂，高楼尾气，有啥意思？这里澄清一下，在日本不是独门独栋的房子就算是别墅。在东京市区，一户建通常的土地面积是60到80平左右，上下两层，合计100多，自带1到2个车位，适合一家三口居住，典型的就是哆啦 A 梦家的大雄的房子。与之对比的则是大雄朋友小夫家的房子，这种才算是别墅，日语称之为別荘。通常占地300平起步，高门大墙，装修考究，甭管花园里种了什么花草，但凡路过都能闻出金钱的味道。因为这种认知上的误区，又加上国人对于土地的痴迷，看到过不少国内刚来的华人说是500万人民币在日本刚买了个别墅，捡了个大漏。我打开照片一看，果然纯纯的一户建，对方含泪赚了一半。一句话说明，别墅算是一户建的一种，但不是所有的一户建都能称之为别墅。但一户建之间也分好坏和地段，目前东京都内的一户建基本集中在了山病、中野、练马、足利、江东等相对不发达的区域。说回一户建，东京人目前心目中的房屋鄙视链应该是东京塔楼、高级公寓、郊区一户建。当然您要是说您在目黑世田谷买了栋占地300平米以上、传承了几十年的一户建，那以上的话全当我没说。目前的一户建分为成品住宅和住文住宅两种。成品住宅顾名思义，是指已经由开发商建好的成品房子，只需要拎包入住就可以了。以近郊一户建为例，这玩意儿一看位置，二看年限，三看价格，价格在4000万日元到1亿日元以内，折合人民币200万到500万，通常是木质结构，2到3层小楼，土地面积60到80平，建筑面积90到160平，另外附赠一个院子，1到2个停车位，网上遍地都是。而一户建因为建造原因和折旧年限等原因，房子其实并不保值，真正值钱的其实是房子脚下那块私有产权的土地。那么肯定有朋友会问了，我买地自己盖行不行？直接说结论，可以。而这种就是所谓的住文住宅。相比上面提到的成品住宅，这一类的地段选择更自由，房子的样式也更加多样。毕竟我自己的地，房子想要啥样就盖啥样。之前有位老朋友就是选择在千叶买了块地盖了房，我顺便参与了新房建造整个过程。不得不提，一户建作为日本目前最主流的房子，其建造工艺可谓相当成熟，甚至夸张地说，在日本盖一座一户建跟拼乐高没啥区别。目前一户建最主流的是木质结构，至于原因也很简单，这玩意儿便宜且快。接下来咱们来个简略版的盖房流程拆解。第一步，打地基。因为木质结构重量不大，对土地没有特别高的承重要求。一般来说，工人对于土地进行平整铺上碎石之后，第一步基础工作便算是完成了，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天。第二步就是房屋架构的搭建了。由于构建是提前完成加工设计好的，这一过程就跟搭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拼好，随后安装墙壁地板，同样是木质板材，但是会在墙体内加入防水保暖隔音的材料，但整体效果肯定还是赶不上钢筋混凝土的。这个过程根据房屋的复杂程度大概需要1周左右。最后一步，内部走水走电、外墙装修、门窗安装等等工作，大概需要2到3周，加起来差不多1个月就能搞定一座一户建的搭建。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这样的房子结实吗？这里说一个数据，以东京为例，自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后续没有一起地震造成的东京人员伤亡。而1995年颁布的建筑基准法明确规定，建筑必须能够抗7级以上的强震，不允许任何建筑成为危楼。所以经常评论区看到东京地震早晚要完，马云、刘强东、王石这帮富豪脑子有泡才不怕东京地震。每次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只想说，哥们儿，咱这频道喷不用走流程，要是生活不如意，你直接宣泄情绪开喷就行，不用搞出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因为很多人既看不到事实，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啊。但一户建看起来似乎挺好的呀，便宜、建筑快、土地私有，这玩意儿全是优点，怎么可能？日吹和日黑都是一种病，得治。咱们接下来聊聊一户建的优缺点。优点呢， 上面咱们大概都说了，奔着别人黑不如自己黑的原则，咱先聊聊缺点。一、地理位置，因为一户建通常都在郊区，通勤就是首当其冲的痛点。但因为东京地下铁的密集程度，通常都有直达都心的线路，比如住西边直达就是新宿池袋，住东边就是直达东京秋叶原，住南边就是直达品川大崎，住北边就是上野日暮里。通常来说在40分钟内，所以不要看到有些中介和你说电车1小时直达核心圈，以为就不是郊区了。在东京40分钟的电车距离就很远了，这距离比东京那密集的红绿灯加上各种礼让行人，如果你开车差不多得1.5小时，对社畜来说通勤是永远的痛。二、娱乐配套，按照东京的城市布局来说，你选择在哪儿生活其实都问题不大，郊区也一样，1公里内超市、医院、药妆店、吃饭喝酒都没啥问题，但也仅限于此了。夜晚的生活几乎没有，吉原的泡泡浴、银座的陪酒吧、六本木的俱乐部，这些基本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要是老杨那种3天喝5场5天赔8倍的选手，郊区一户建让你别琢磨了。三、隔音，因为是木质结构，所以隔音这事儿吧，咋说呢，之前我和老杨还有一帮损友去热海的时候，住了一套木质结构的别墅，等到凌晨2点排剧散场后，大家各自带着女朋友回房，刚一躺下床头就开始不断摇晃，继而声音此起彼伏，那晚上我仿若一叶孤舟，置身汪洋大海，从此发誓我他妈出门绝对不和带着姑娘的人一起住一户建。四、爬楼，一户建通常结构为1楼厨房、浴室、客厅，2楼卧室，看起来似乎功能区分得挺靠谱的，但等你真正住进来就会发现，你刚到家爬到2楼刚想躺会儿，肚子饿了得下楼，一会儿上楼又躺会儿要洗澡得下楼，一会儿又上楼准备睡觉了，你发现想喝酒还得下楼，妈蛋，这酒不喝也罢，睡了睡了。有人说你干嘛不把楼上楼下的事情都一次弄完，哥们儿，咱是人不是机器人，谁在家里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呢，咋公司规定还没有享受够，在家还得给自己定个住家法则是吧。五、垃圾分类，住过一户建的都知道，在日本只有公寓和塔楼配备垃圾房，垃圾随时可以丢，至于一户建很多都是每天只收一种垃圾，比如周一干垃圾、周二湿垃圾、周三报纸、周四瓶子、周五随意、周末休息，所以一户建的日常就是要不把垃圾堆在家里数着日子丢，要不干脆忘丢，你和垃圾相处一周相看两厌。六、物业和安全，你这都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了，理所当然就没有物业这个说法了，所以房子的日常维护就全靠你自己了，有院子挺好是吧，但你得修剪杂草吧，外观看着不错是吧，但得定时涂刷清洗外墙吧。虽说日本的治安挺好，但单身女性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总会有种安全感缺失，你除了防狼喷雾只能在家里装上自我监控的摄像头了吧。行，缺点喷的差不多了，至于优点以防又说吹，咱们快速说几个。一、成本低，同等面积下一户建不论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建，成本通常都是公寓的6到8折。二、土地私有，虽然一户建的建筑成本低，但是因为土地私有的关系，你后续是可以拆掉重建的，并且因为私有的关系，这块地后续如果商业配套或者区域发展，这些带来的所有升值利好都完全属于你自己。三、能养宠物，东京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寓不让养宠物，但对于现代人来说，升职加薪首要愿望的话，猫狗双全应该算是第二个了。如今聊到一户建，已经很难再和曾经儿时动画里那些温暖的独门小院联系起来了，毕竟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东京的一户建已经越来越少，而在中国的一户建似乎成了老家的代名词，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家乡。32年的时间算得上一个人的半生了，曾经的广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幻梦将醒的时刻赌上了自己的后半生，它并不完美，却承载了野原一家的温馨和快乐。如今32年过去了，按照设定野原一家的房贷应该在今年的2月份正式还清，而广志也应该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而小新也是一个36岁顶门立户的男人了。有时不免会想，小新会像日本的90后那样普遍的躺平，还是继承广志的勇敢，继续为自己的家庭 打拼一个小窝呢？好在漫画总是充满善意的，小新可以永远的五岁，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却总要长大出门的。现在这个问题轮到我们来回答了。2016年10月11日，一大批人的日剧入坑指南《逃避可耻但有用》正式播出，主角是毕业即失业的研究生实力和二进制生活的程序员平荒，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这对契约小夫妻的婚后平淡生活展开，二人最终弄假成真，喜结连理，无论戏里戏外。在《逃耻制霸火药日》后，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点展开。第二是关于剧名《逃避可耻但有用》的各种解读，第一是星野源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而除了以上两点外，讨论最多的则是平荒家的房子真心不错，几个都是面积不大，但是精致温馨，功能齐全，逃耻之家成了众多居民心中的 dream house。 当然如果家里有个新垣结衣做好饭菜等自己下班，那可真是梦中情房了。那么既然梦有了，那请诸位原地躺好，关上灯光，裹紧被子，冬日幸福莫过于此。今天咱们来做梦，日剧主角的回血基地，东京房市的绝对主力，日本公寓。之前聊一户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战后的日本基本处于一个白天咔咔咔，晚上啪啪啪的节奏，经济和人口双线腾飞，就这么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住宅不足就成了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持续发力，各种一户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等到了60年代，暂时解决了住房压力的政府终于开始了恢复城市建设了，但是回头一看，刁民们，我弟呢？是的，当时的政府一心解决老百姓的吃住问题，压根就没有考虑城市规划这么超纲的事情。眼看着东京人口不断增加，地却越来越少，这下政府傻了眼，这条街本来打算盖工厂的，你们怎么就住上了？那条街本来打算搞商业的，你们怎么就自己搞起来了？还有吉原那块不是泡泡浴俱乐部吗？你们怎么都搬过去了？那可是纳税大户的特殊产业呀。鉴于市民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叠加私有产权之下，政府决定，妈的，这剩下为数不多的废地咱可不能再弄什么一户建了。于是颁布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等新的法律法规，由此公寓这一新兴的居民住宅正式走进了历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的住就不错了，所以比起质量，大家更注重数量。这也就导致了60、70年代的公寓普遍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几乎没有功能区分，主打一个大通铺。如果你看过上世纪的老式日剧，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在家里总是在一个地方不动弹，会客、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大平地上，所谓合适，主打一个大通铺概念。二，因为没有电梯概念，所以楼层普遍在10层以下。三，外观不是瓷砖，而是喷漆，因为这玩意儿便宜且好保养。总结起来一句话，这他妈不就是宿舍吗？但是这一情况随着时间来到了80年代，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为啥？很简单，经济上都赶超英美了，咱住房也不能落下呀，必须支棱起来。而这一时代的房子甚至很多都存续至今，并且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的公寓特色就以下几个：一，1981年提出了新耐震概念，要求所有的新建房屋必须能承受7级以下的地震，外墙不裂。二，高度几乎在6到15楼，并且标配电梯。三，正式提出了房屋内生活区分概念，即 L living room， D dining room， K kitchen。 这也就是如今大家看到日本房屋通常标注的 LDK 之类的说法。四，引进规范物业，并且这个物业不允许由开发商强行指派，必须和业委会直接签约，采用甲乙方模式，这个后文咱们再详细来聊。至此，公寓从当年的工薪宿舍华丽转身为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住房首选，逃耻之家雏形出现。如今提到公寓，中文互联网怨声载道，一片骂声，什么税费太高，公摊太多，没有学区，不能落户，商用水电，40年产权，人员混乱，流动性差，细数下来9宗罪都不够，所以买公寓约等于当韭菜。所以在这里咱们先科普一下简单的概念。以东京为例，公寓目前占比超过50%，算是房屋市场的绝对主力。上面的几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聊。一，产权必须永久。 我买了房间，多少平换算到整栋楼的面积，地下那块土地以后升值了，大家要卖，这钱业主必须要分。二，日本没有户籍制度，并且租售同权，所以就不存在什么不能落户和学区房概念。你读过公立学校，租房和买房都一样。至于私立，这玩意儿一看父母钱包，二看孩子天赋，但是和房子没有半毛钱关系。三，公摊，日本的房屋面积通常是指地心面积，形象的比喻就是你房屋内能铺上地毯的地方才算是房屋面积，这也是为什么阳台白送的原因。至于楼道过道，别闹，那叫公共区域。四，流动性差，东京目前最主流的房子就是公寓，根据地段、价格、户型等因素的影响，平均的出售时长大约是7到90天，当然这其中有特例，比如热门站点新宿、池袋、涩谷的小型出租公寓，租售比能达到5%左右，这种可能今天上架明天秒没。也有那种在什么足利、江户川8年代的公寓，出售时间要拉到半年以上了。回顾完背景，解答完误区，咱们接下来聊聊在日本住公寓到底是种什么体验，看看在陶纸中那种温馨画面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一，地段和出行。李嘉诚曾说，所谓房子70%的价值源于地段，如果说一户建都集中在近郊，塔楼都集中在核心，那么公寓就是居于两者之间。喜欢纸醉金迷纵享繁华，那咱们就新宿银座六本木；喜欢平安喜乐安稳度日，那咱们就山病中野吉祥寺。并且由于东京的城市规划原因，所谓地段好坏除了所处区域外，另一个核心指标就是距离车站远近，而参考值通常分为距离车站3分、5分、7分、10分、15分及以上，时间越短越值钱，五分钟内的房子和15分钟的房子价格可能差出30%。这也是为啥我们能看到平矿每天拎着便当出门就到地铁站了。别小看这两步路，这可是几乎所有东京上班族都渴望的小确幸了。二，安全。先聊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安全。参照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安全城市指数报告中指出，东京位列第5，上海30，北京36。所以在安全这点，其实在日本住什么房子基本差别不大。说回来公寓安全，如果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其实安全不用太琢磨。至于对比一户建，公寓钢筋混凝土为主，所以在抗震和隔音上都能好上不少，特别是隔音。就说一句，木质房屋非常不适合一家三口。至于原因，我说个冷知识，东京情人酒店一半住客是夫妻。三，便利性。因为在市中心，医院、超市、药妆店、餐厅，以东京街区来分，基本10分钟都能到。至于那些俗世红尘、莺歌燕舞，这玩意儿得问老杨。剩下的关于能养宠物、有固定停车位之类的都是细节，之前也或多或少聊过。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喷点的重灾区，持有成本。每次聊房产，评论区都是充斥着房产税和持有成本说。在辟谣东京房产税只有0.4%后，这次咱们来聊聊持有成本。先来科普一下，日本的房产持有成本除了房产税外，还有管理费、修缮费，合称管理修缮费。这部分费用根据房龄和房屋面积不同，通常每月在1.5万日元到4万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750到2000。看到这儿，很多人会说，资本主义就是操蛋，这钱比我在中国200平米的小区物业费都贵。别急着喷，咱们来看看每个月为啥要交这么多钱，这钱是怎么花的，这钱花的值吗？那么接下来就以我家在新宿区一套100平米左右的公寓每月3万管理修缮费为例。一，首先啊，日本没有小区概念，一栋公寓大几十户人家，自然需要物业服务。那么公寓内部会先确定一长制加管理组合，一长是业主自我推荐，然后由大家投票产生。简而言之，一长就是业主代表，管理组合就是物业公司。而日本这属于完全的商业行为，我花钱雇佣你来服务，竞争上岗，不好用就换。二，物业公司常规事项包括消防设备检查1年至少2次，给水设备检查每月至少1次，储水槽的清洗每年2次，水道检查每年2次，污水槽清洗每年2次，自家用电器设备检查每月1次，电梯的定期检查每月1次，公共部分定期清扫每月1次，日常清扫每周清扫4次。三，我家公寓中长期事项修缮计划中写到了，因为2019年史上最强的2次台风，由于要影响住户，他们聪明地认为咱干脆一次性弄个大的， 顺带进行了整栋楼的外壁修补和重新涂装等一系列更新。这结尾，管理组合加粗加红的大字，骄傲地说道：经过这次修缮，咱们公寓这两年来再未发生过暴雨影响墙壁现象哟。四，每年一度议长会和管理公司开大会，主要是审计上一年度的支出明细和下一年度的预算计划，并发放给每个业主告知。并且由于商业竞争的关系，管理公司通常都不是做什么次年计划，计划一做就是十年，极度内卷之下还有做到30年、50年的，内容之详细，细节之充沛，简直令人发指。总而言之一句话，您放心住，未来几十年我们都帮您规划好了，保证您住得舒服，住得安心。我们家30年的预估修缮费在6亿日元，总计68户，平均每年29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4万。如果我的房子出租的话，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这里面每笔钱怎么用，用了多少，剩下多少，都有详细的表格明细。而在武汉的小区，武汉天地的房子，每个月物业费7.8元每平每月，面积120平，加上自有车费的情况下，需要再缴纳车辆管理费100，合计每个月1050，每年费用1.26万，对比东京的1.4万，似乎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我问了这家人钱咋花的，家人回答：盲生，你触及到了滑点。2014年12月18日，一段独白，一场致敬，一片大雪，一群狂欢。影片以 To be or not to be 开场，而故事则围绕着 Old Money or New Money 展开。这是姜文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看完故事后，也许就变成了你我的问题。何为 New Money？ 何为 Old Money？ 按理说这词很难做到信达雅的翻译，但中文博大精深，网友直译，前者称为土豪，后者叫世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葛士里尼会指着武家大少爷的鼻子怒斥，随后便飞机起飞，目标东京，留下了满地打滚撒泼的 New Money。 如此不禁让人遐想，东京会有那个意大利妞心仪的 Old Money 吗？也许，大概，保不齐，说不定，还真有。毕竟那可是1920年嘛，明治开国已过，大正浪漫将来。咱们之前聊过了新贵的塔楼、年轻人的公寓、日子人的一户建后，今天来给日本房产系列的短暂收个尾。这次来聊聊百年传承世家庭院东京老前锋豪宅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英国有句谚语 It takes 3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 意为培养一个绅士需要3代人的努力。一代暴富那叫新贵，二代守城那叫子弟，三代不衰才配叫世家。所以啊，基本上当年东京的 Old Money 都集中在贵族、军头、财阀、地主这几类人群里了。但是结合一下历史，日本在19到20世纪的短暂的200多年里多次变天，先是流氓配里扣关，再到大明藩主倒幕，最后则是战神西乡盖棺，上演了一出天阶踏进公卿谷，假地朱门无一半的剧情。德川家倒台后，军头这一戏基本就告别历史舞台了，曾经高大的城堡也随之轰然倒塌，而相应依附的武士阶层也纷纷退出了贵族的序列，家底厚的当个地主收收租，家底薄的继续去当大头兵。但是随着日本近代化发展的推进，工商业高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崛起便催生了日本第一代财阀。财富转了几圈后，这群老爷们还是回归了人类执念的源头，土地。地主没钱就卖地，财阀有钱就买地，地皮宽敞了，那我的房子怎么盖呢？这还用说，历史的本质就是复读机，当年欺负我的老爷们怎么盖咱就怎么盖。陈近南不都说了吗，反清复明的叫主义，抢钱抢姑娘才是生意。于是第一代日式豪宅出现，风格源于当年的武士大名，这类豪宅如今的称谓是和风庭院。其主要特征是除了用于居住的房屋外，一定会搭配一个私人园林，而这种园林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平庭。平庭指的是周围被建筑或围墙围合的内部庭院，它与人们的建筑内部的生活紧密相连，逐渐演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年四季为主人提供不同的景观与室外活动场地外，类似于中式庭院的园林。所以两者的作用有相同之处，便于游玩、通风和避暑纳凉，古时候京都的贵族老爷们。但是第一代的老钱们 本着该花绝不省的中心思想，园子一定是尽可能的往大了整，花草凉亭、池塘锦鲤、花园桥梁、石东垄、枯山水应有尽有，一块石头甚至是一草一木都可能是主人的小心思，主打一个浑然天成但又不失巧思。比如在院角用砖块围一圈，然后堆叠一些石块，旁边加个石灯笼，将自然浓缩于庭院中，却又方方面面地透露出一股子精致。除去院落的精致，房子本身倒是古朴许多，这一类的宅子多为木质结构，除了简单的茶室、卧室和会客厅外，并没有太多的功能区分。很多的房子连餐厅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以宅子里单独的一间作为厨房，一个地灶放中间，全家老少围着这口锅吃饭，长辈家长们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用餐，独卫什么的更别想。整体来说，这类房子还是相对原始，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美学意义大于实用意义。如果要找个代表的话，大家就会看一看热门的日剧《胜者即正义》里的第一季的第五集，剧中受惠议员的宅子就是典型的和风庭院。而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叠加明治时期的全面西化之风，和风庭院这种侘寂之美被一部分精英阶层视作是冥顽守旧。而且在电气化高速发展的年代，这种老房子确实面临着水变不变的问题，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到了幕末开国时期建立起来的石管区，在那里新时代的弄潮找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宅邸样本，花园洋房。这一类豪宅的兴起大概在大正年间，毕竟明治时期考虑到整天打仗，出国留洋的人群还是太少，大家骨子里还是偏传统的。但是到了大正年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了，老房子改水改电确实麻烦，财阀世家的少爷们也差不多到了分家开府的年纪了，家里钱多地足，孩子想要啥房子就让他盖呗。于是当时的日本出现了不少花园洋房，由于受到了当时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豪宅很多都是一种和洋折中的风格，表现在室内的样式上，就是既有日式传统的木构格子窗，又吸收了欧洲建筑中流行的木腰壁、暖炉等元素，而这种风格在后世被称作大正浪漫主义风格。而这一类宅邸也成了咱们这代人童年动漫里有钱人家的豪宅的标配。这里举几个例子，哆啦 A 梦家的小夫家，名侦探柯南里的新一家，注意哦，是新一家，至于毛利家还得往后稍稍。好了，咱们知道了新一家的房子是大正浪漫风的洋馆，就可以大体知道室内是个啥模式了。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建筑布局基本上是参考了欧洲当时流行的布局，进门大厅，左手餐厨，右手会客，同时一层用于会客，二层为主人家自用，而书房大部分都是圆形的，周围没有窗户，全是书架。至于为啥，这不是为了防止密室杀人事件吗？这里额外说一句，考虑到新一他爹就是个写小说的，光凭稿费应该置办不了这样的宅子，毕竟咱们也没有看到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住洋房啊，因此是主上传下来的可能性偏大。这么说，名侦探柯南换成了富家公子在逃记似乎也说得过去了。而此时的院子通常都是两手准备，以房子为分界，要么前后分区，要么左右分区，做出了欧式和和式两种风格。如今这类房子在日本并不算少，但存世的大部分仍作为财阀的私产不对外公开。可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参观类似的宅邸，一览百年风采的话，这里有个推荐，位于东京西园的旧古河庭院。这栋洋房最早是日本初代外相陆奥宗光的宅子，后来在他的二儿子被古河家族收养后，经过改造就变成了一个日西结合的庭院。海猫名气之时的洋馆原型和取景地就是这里，动漫迷们可以来打卡。清晨这里是满开蔷薇的古堡，是凭高远眺的阳台，门口立着西装笔挺的管家。到了黄昏，沿着丛林小径走，一面瀑布流水，一面深山蝉鸣。怪不得江西的周公子常说，王侯将相就是种户，面目可憎，但却发人深省。大政过去，昭和将来，美日之间发生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小摩擦，结果就是美军的飞机帮日本翻了一遍土。以上两种老钱豪宅大多不能免于战火，有幸存留的后世要么成了历史建筑，要么是不对外公开的私人宅邸。而战后的麦大帅来日本总共干了三件事：拆财阀、 搞民生，送温暖，老钱和豪宅都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麦大帅在半岛现了个大眼，看着吃紧的前线，又看了看紧吃的后方，麦大帅一咬牙，咱还是先苦一苦百姓吧，财阀拆解的动作先停一下，哥几个赶紧出手，咱把生产都抓起来。这时候逻辑就变得很简单了，战争需要烧钱，日本财阀有钱，您发布法律让我解体，解体就没钱，没钱就没办法资助战争。麦大帅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法律不就是一张纸吗？大笔一挥，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两年后修改反托拉斯法，大大放宽了对财团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条款为，大财团可以持有竞争公司的股份，企业高管可以在不同公司兼职。意思是马在跑，舞在跳，之前不是解散了，你们交叉持股再合并不就完了。同年七月，解散财阀正式宣告结束。在这么个历史背景下，再度支棱起来的老钱们又开始研究宅子的事儿了。结果摊开地图一看，傻眼了，政府搞了几年的居民住房保障，歌舞伎厅都他妈改成歌舞新村二期了，城里压根就没有好地皮了呀。娘西逼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去城外盖，反正我又不用上班打卡，还是老规矩，谁欺负我我学谁，咱就照着他麦大帅在老家的宅子盖。于是千叶的海边，横滨的港湾，青井泽的山路，一栋栋的现代化别墅豪宅拔地而起，直到今天。这里举个例子，去年年初的时候，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的马老师与乡村教师搞了一场直播的云见面。考虑到马老师这几年不太通顺，很多人都想从他直播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结果一场直播下来，马老师云遮雾绕的话没听明白，但身后那栋房子着实有点意思。其实早先马老师被爆出已经和家人移居日本生活了大半年，那时就有不少人好奇，首富级别的人物都住哪儿呢？随后据日本 Friday 周刊官网的报道，马老师现居于温泉圣地箱根的一栋高级别墅中，这是一座包含地下室，总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日式超级豪宅。从照片上来看，绿意环绕，惬意私密，倒是符合近几年低调的作风。该房子的产权属于马老师的至交老友孙正义的公司，其后所有权转交给了英属群岛的一家公司。江湖传说纷纭，有人说马老师从好友手上买下了这栋宅子用于避世，也有人说这是孙正义送给多年知己的退休礼物。但无论是隐居之处还是退休礼物，房子总该有个价格吧。由于网上公开资料有限，马老师的宅子价格并无线索，但咱们可以通过该地的平均价格进行一个估算。这里我们随便找了套公开出售的房产，占地约2600平，建筑面积600平左右，售价是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在2500万上下。那么我们等量代换一下马老师的豪宅，估算一下建筑面积大概是参考样本的3.3倍，占地面积估计会更大一些，我们取个整算4倍，差不多是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亿左右。有人曾说，别墅这种东西，如果你出生有就有，如果没有，那么你这辈子也很难得到了。这是真相吗？得承认是的，但这是全部的真相吗？恐怕不见得。官二代的江西周公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朋友圈说出王侯将相就是种乎，但也可以回应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有一天会是你们的。世界的浪潮依旧在奔腾，许有艰难，许有险阻，那些尾山台的和式庭院和山手线上的花园洋房在诉说着上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还在继续，故事也在继续。